讲座开了吗？
开始了吧。弟兄姐妹，早安。来，我们请翻开约伯记。约伯记，我们今天要看第38章到第42章，我们要来结束约伯。那我们记得前三章讲到约伯的遭遇，为什么他会经历苦难，到了第四到37章，还有谁需要讲义举手一下？没有，
我的原稿是
好。那第四到第37章呢？三份四份 OK。 好，每次在写这个讲义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在写论文OK。 好，约伯记我们讲一到三章呢，提到什么？约伯为什么受苦，对不对？然后从第四章到第37章讲到约伯跟他的三个朋友，还有另外一个以利户，他们其实跟以利户没有辩论，以利户是自己的独白，他自己指责约伯，但他跟他前面三个朋友有了什么三大回合的这个辩论，对吗？所以中间这一部分就讲到，那我们上礼拜提到说，我们从那里面我们学到，我们在做关怀的时候，我们在做 counseling 给别人帮助劝告的时候，我们要带着什么同理心，对不对？我们不是自以为是，然后就给人家冠上莫须有的罪名，或者即使人家，记得我讲那四个原则吗？即使人家真的是有错，他真的是需要认罪，他真的是需要被改变的地方，我们第一个，我们要讲话以前，我们要先问自己，我现在要讲的话是不是真的，对不对？我接下来讲的话，我是不是带着爱心的缘故我才要讲出来？第三，就算是真实的，是带着爱心的，我有必要一定要我讲吗？或者神要自己来讲，对不对？有时候我们读经祷告，有时候牧师讲到，诶，神就对我们讲话了，是吗？神不见得是透过我们。如果我们祷告我们有平安，知道神要借着我们来帮助别人的话，我所讲，我等一下要讲的，我的态度是不是带着温柔跟恩慈的态度？好，改变带来医治这本书里面有提到，一个人要能够改变需要有三大要素。第一个就是真理，我们必须活在真理里面，你如果相信的是谎言，你活出来的也是谎言，对吗？好，所以第一个你需要真理，第二个你需要恩典。律法不能改变人，以前那个富士德牧师来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律法没有办法改变人，你看旧约你就知道，对不对？只有恩典能够从里面感动我们，让我们降服，愿意被改变，这就是耶稣所做的。第三个要素是时间，你绝对不要想说，我今天哦，我跟这个曾经讲，我劝他什么，他第二天马上180度转变。当然，神有大能，他可以这么做。可是通常呢，神给我们有一，其实你知道，时间也是一个恩典啊。有时候我们里面有很多的问题，神若一夕之间要完全改变我们，那个手术很大，其实很痛。所以有的时候呢，就像牧师今天说的，在生活中给我们小小的考试，我每次都讲，你所有的经历你要把它当成考试，有没有？你每一次的考试，你有经历来的时候，你就提醒你自己啊，考试来了，你就特别小心。好，比方说你今天回到家，诶，小孩特别不乖了，或是先生莫名其妙迁怒于你，跟你大发脾气，那我们如果自己不注意的话，我们就骂回去，我们觉得莫名其妙，我也忙了一天，你干嘛对我讲话那么口气那么差，对不对？我们可能也怒目相向，然后呢我们就中了恶者的诡计，因为魔鬼就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是不是？好，所以呢，像我以前就是傻傻的，就中了魔鬼的诡计。但是我现在就非常的警醒，我提醒我自己，哦，现在人家对我不好的脸色，人家说什么，或是经历什么样的事情，我就先安静，我就告诉我自己，啊，考试来了，考试来了，主耶稣，我现在要怎么通过这个考试？请你给我智慧跟力量，就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冲突。以前靠自己的冲动，就产生了很多的问题，也伤害了人。这样了解的意思吗？所以我们学这个课呢，其实神借着约伯也让我们看到说，他是会给我们考试的，神是允许在生活当中有苦难的，我们会经历困难的。我们不要成功神学说什么神大大的赐福赏赐，人生都是一帆风顺的， no， 那不是圣经的教导，对不对？反而你仔细去看哦，每一个神所重用的仆人一定都被神磨练过，一定都经历过艰难，对不对？你看那些先知其实很辛苦，你像以西结，有没有还要这个 向左侧卧，向右侧卧，哈，神还要叫他吃不洁净的东西。太太死了，神说你不能为他哀哭，对不对？何西阿叫他去娶淫妇，有没有？然后以赛亚还要怎么样？赤身露体行走。若是你，你愿意吗？你懂我意思吗？神从来没有应许我们人生一帆风顺，反而如果神要用我们，你愿意被神使用，那你就要 ready 被神磨练，是不是这样？好，约伯的人生就让我们看到，你看约伯记为什么今天可以帮助我们？因为约伯经过这个苦难，他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成为我们的鼓励、安慰跟警戒，对不对？我们从里面学习功课嘛，哈，就是上一课我们讲到，我们在做这个 counseling， 去帮助别人、安慰别人的时候呢，我们要有同理心，我们要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我们不要自以为是，哈。好，今天我们就要来看这个最重要的主角终于出场了。OK， 这个约伯呢，在被朋友诬陷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一直向神呼喊，请你出来为我评评理。你为什么攻击我？你给我一个答案。哎，那来，我们请翻开约伯记第38章哈。我们这个第一男主角，终于噔隆重登场哈。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好，我们继续看，神就一直问问题哦。好，比方说，你看第八节哈，他说：“海水冲出如胎包，那时谁将它关闭呢？”有没有？好，然后这个你看第十二节往下走哈，你自身以来曾命定晨光，使清晨的日光知道本位，教光普照地的自己，将二人从其中驱逐出来吗？有没有？他一直在问他问题。好，你然后接下来十七节，死亡的门，你曾向你显露吗？死荫的门，你曾见过吗？他就问。风啊，雨啊，雷啊，电啊，所有大自然的一切，这些星星是你造的吗？对不对？好，就一直用大自然神所创造的万物呢，神一直在问。然后接下来39章就开始讲动物，前面讲这个日月星辰嘛，哈，大自然，现在就开始讲神所造的万物，驴子怎么样，马怎么样，乌鸦需要食物的时候是谁供应它的，后面讲到河马这么强壮，谁造它是这样，对不对？41章都在讲一个动物，鳄鱼或是海怪哈，它有多么的强硬，没有人可以胜过它，大家都惧怕它，没有人能够抓住它，一整章都在讲神造的一个动物。那请问大家，约伯的问题是什么？对对，约伯的问题是什么？来对着麦克风讲，
为什么我有这些灾难啊？
为什么我明明都做得好好的，对不对？我也很爱神，我也很敬虔，我很公义，而且我都有好好教导我的孩子要敬畏主，对吗？那为什么我会经历这么多的患难？这是约伯的问题。好，请问当神出现的时候，神说什么？啊？对啊，好像鸡同鸭讲，对不对？好，这边要给一个说法，你告诉我到底为什么我经历这么多苦难？神一出现就告诉他说我是谁，对不对？那你如果从第38章看，你就会想象前面几章约伯的问题是什么？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可是人家那不是约伯的问题，对不对？好，可是那是却是什么？约伯缺乏的，因为他过去只是什么风闻有神，他的神活在他的头脑的知识里面，他自己的想象跟理解里面，你懂我意思吗？好，但是呢，当神出现的时候，神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可是神告诉他，你所一直以来你风闻的神，你一直以来敬拜的神，你一直以来叫你的孩子要敬虔不要得罪我的那位神，我现在告诉你真正的我是怎么样的，这样有了解吗？所以神确实他没有回答，直接回答约伯的问题，他就一连串的问题告诉约伯说，你前面你说叫我出来跟你辩论，好，我现在出来了，对不对？我站在你面前了，我告诉你我所造的这一切都在我的掌管当中，没有一样是你的手碰过的，没有一样是你有能力控制的， 对不对？神告诉约伯说，对，没有错，因为苦难你的生活全部被打乱，你的世界已经失控了，但是我所掌管的世界怎么样，还是井然有序的。这是神给约伯看到的一个图像。那他要跟约伯讲什么？
主权在他的
手上。主权还有呢？除了主权，智慧，神蛮有智慧，对不对？神有所有的主权，神掌管生死。神要告诉约伯什么？顺服。 OK， 因为主权嘛，我们讲到主权，接下来就顺服。神没有跟约伯解释为什么我要让你经历这一切的苦难，但是我们都知道万有是依靠神而存留的。其实神讲的那段话就是告诉我们，他创造万有，万有是依靠我而存留的，包括约伯你的生命。如果我不允许，撒旦都不能够伤害你，对吗？这是第一章第二章我们看见的嘛。好 OK， 好，所以神要告诉约伯说啊，你一直在问我苦难的奥秘，但是我所造的这一切连一点点你都没有办法了解。我如果今天跟你讲苦难的奥秘，你能理解吗？你懂我意思吗？神回过台问他，神很喜欢问人家问题，用问题来让人家来面对问题。 OK， 所以我自己在读的时候，我的领受，所以我写在讲义，所以我的领受是神好像在对约伯说，你一直把焦点放在你自己为什么会无缘无故遭遇患难，要我给你一个解释。这就是约伯的痛，他从头到尾他整个一心一意就在这边。但是神说，我要你现在学习把你的焦点转到我身上，在你即使不明白的时候，你仍然愿意来相信我。 OK， 好，那当我领受到这个时候，在下面那段黑体字就 很清楚，那个字就跑出，我赶快抄下来。 OK， 神就说，看环境会让你惧怕跟灰心，对吗？你是看着环境没有改变，病没有得医治，工作没有着落，对不对？人际关系还是有很多的困难，是不是？或者是像牧师今天讲的，我们的属灵生命怎么一直都停滞不前？我们看环境，我们觉得很无助，我们灰心，我们很害怕。的父母生病了，怎么样了？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我们很害怕，对不对？哈，或是为一件事情祷告了十年、二十年，神都没有垂听，我们很灰心，对不对？我们看环境，我们一定会有这些思想。我们看自己呢，对，你会很自怜，你懂我意思吗？以前我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都觉得啊，全世界只有我最可怜，别人都好，看起来都好幸福。我们总是觉得自己最可怜，但是当我后来学习神让我在很多地方开始去关心别人，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才发现其实还有比我更辛苦的人，对不对？神就要帮助我的眼目从我自己身上跳出来。好，所以你如果看环境，你会灰心，你会沮丧，你会胆怯；你看自己，你会自怨，你会自怜。我怎么那么倒霉？记得吗？我讲基督徒的字典里面没有倒霉这两个字，对吗？好，但是神说，如果你看我呢？如果我们看神呢？神充满万有，神创造万物，神叫万事互相效力。神难道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吗？那假如神不愿意解决我们的问题，那代表什么呢？神就不理我们了吗？他就不慈爱了吗？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问自己的问题，你懂吗？所以当我们把眼目从环境，从我们自己转向神的时候，这些问题我们都需要回答。神现在告诉约伯说，我要你看着我，我即使不给你个答案，我即使不打算解决你的问题，你还愿意相信我吗？你还愿意敬畏我吗？你懂我意思吗？撒旦说，我告诉你，你给约伯这些患难，他一定当面离弃你。约伯有没有离弃神？没有，他从头到尾，他虽然不明白，他也很气神，可是他都抓着神，对吗？所以这就是约伯信心的考验啊。你说约伯在这过程当中他有没有犯罪？有， 他有没有犯罪？有啊，因为在其实在整个跟他朋友的辩论过程当中，你确实看见他的自义跟他的骄傲。嗯，有没有？他一直告诉他朋友我什么错都没有。然后你记不记得我前面讲说那个29章到31章，他花了3章讲自己有多纯正，讲自己有多么的好，所有人都仰望他的供应，大家都来寻求他的帮助，寻求他的建议，有没有？其实你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他确实有显出他的自义跟他的骄傲，这样了解吗？好，所以呢，你看到这个，我们往下看第40章哈，39章就是我刚刚讲的，神继续讲那些动物他所创造的。到了第40章呢，第一回这个跟神之间的对话哈，耶和华又对约伯说：“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论吗？与上帝辩驳的可以回答这些吧？”你知道吗？神现在在回答约伯的一个问题，因为约伯说：“我要神你出来跟我辩论，你跟我说清楚。”现在神说：“好啊，我现在出来了。”你要讲什么？你可以跟我辩论吗？你有这个胆吗？你有这个资格吗？好，然后你看约伯的反应，第二节，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是什么？卑贱的。”前面跟他的朋友讲的那个姿态之高啊，现在在神面前，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我只好什么？用口守污口。你看到约伯，你有没有看到约伯看见自己的错误？有没有？好，好，然后神就不管他，继续问哦，继续问。你看我造这些造些这么厉害，你能够了解吗？你能够掌控吗？好，我们现在42章，我们继续看约伯第二次回答耶和华。好，他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好，这使你的旨意隐藏，在信息本圣经我觉得很好，他讲到说，谁把那个 confused 的 issue， 谁把那个重点搞错了？来，约伯他的重点一直在为什么我这么倒霉，为什么我会无辜受苦？有没有？神说：“你 no， 你的重点必须是你所相信的是谁。”你所信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 OK， 好，所以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的？”这个谁是指谁？这个谁是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这约伯在讲谁？对，讲他自己。他说：“就是我啊。”OK， 原来我是这么的无知。原来神是这么的伟大，这么的尊贵。我过去讲这些话真的都是什么屁话，这是他现在的心情。我是如此的卑微，我以前都没看见，我还敢跟神说：“主，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对不对？约伯说他终于看见他的无知，看见他的卑微，看见他的骄傲跟自义，所以他说什么？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所以我什么？我厌恶我自己，因为他终于看到他自己不义的一面了。”他说：“我在炉灰中什么懊悔？”对不对？为他自己过去的态度，他对神讲的那些话，他感到什么？懊悔了。他不应该讲那些话，对吗？好，其实我问大家，到目前为止，神有没有责备约伯？其实没有哈，神一本他在问约伯问题的时候，你都可以感觉到神的慈爱，对不对？好，神用这个问题来引导约伯，把什么？把他的重心从他的环境，从他自己转向到他的主，转向掌管他人生的主，对吗？所以只有这样才能给约伯力量跟盼望嘛。OK， 所以。神用很温柔的态度，神用很多的问题，而不是一直连珠炮像他的朋友那样一直指责他，对不对？神用很多的问题让约伯说：“看我，看我，看我，不要再管你的患难了。”这样懂我意思吗？约伯 get the point， 他抓住了，所以他看到神以后，他再看看自己，他就觉得我确实是卑微不配的人，
我怎么能够在这个神面前自义呢？我怎么能够跟这个神说我要跟你对质呢？我要跟你辩论呢？他看见他自己，所以他说他懊悔。好，所以约伯生命的转机，第一个就是他遇见神。他遇见了神以后，他看见认识了他自己，他谦卑下来，有吗？这是他人生的第一个，他后来转变的第一个契机。他转变的从危机到转机的第二个契机，就是他顺服神。我们继续往下看第42章。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的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朋友约伯说的是。OK， 他说现在你们要取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到我仆人约伯那里去，为自己献上燔祭，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我因悦纳他，就不按你们的愚妄待你们，议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于是提曼人以利法苏亚人比勒达拿拿马人所法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耶和华就悦纳约伯。第十节是重点，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如果你去比较42章最后跟第一章，他所有的财产全部 double， 儿女还是十个，但是财产羊啊牛啊骆驼通通都 double。OK， 好，所以神赐给他的比他原来的加倍。那请问耶和华使约伯从苦境转回是为了因为什么？对，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好，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属灵的功课。所以约伯第一个人生的转机在于因为他遇见了神，第二个在于他顺服神。他一直求神，主啊你来为我伸冤，你看我这三个朋友他们是怎么说我的，你眼睛没看见吗？你到底在哪里？现在神替他出面了，对不对？好，神说你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啊，神终于出来替约伯伸冤了。神就指责他那三个朋友说，你们议论我不如约伯说的是。请问神在讲什么？他们的朋友说，我们的神是施行其事无可测度的神。他们的神说，我们的神是这个公义完全的神，对不对？他们说神是会刑罚恶人的神，他们说神是会管教人的神，这些有没有错？那为什么神说你们说我不如约伯说的是？到底哪一点不如约伯说的？哦，有人讲到一个重点啊，偷看讲义的，好。好，我们先不要看讲义，我们先想一想好不好？神的话是给每一个人的，不是只有给老师们的哈，给每一个人的。圣灵现在在我们当中运行，到底约伯讲的跟他那三个朋友讲的有什么不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哪里？约伯的朋友知道神是大能的，知道神是公义的，可是他们缺少了什么？神的慈爱，对吗？约伯因为知道他的神是慈爱的神，所以他敢跟神直问神啊，他敢跟神直来直往，对不对？他跟神的关系很亲密，他很真实面对神哈。所以有一点他们没有说对的，因为他们一直论断约伯他为什么受苦啊？约伯为什么受苦？他们说约伯因为他犯罪，他说假如不是你犯罪也是谁犯罪？你的儿女犯罪。非常好，上课有专心听哦。好，那约伯说根本就不对，我没有犯罪，我的孩子也没有犯罪，对吗？好，就是在这一点上面约伯一直说其实我今天所受的是神在攻击我。从我的角度来看确实是，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神允许，没有一件事情会临到我们身上。当初撒旦也不是就自己去伤害约伯，撒旦是经过神的允许。所以从某个角度来看约伯的认识是对的，他说是神攻击我，因为是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对不对？所以神说在对苦难的认知上面约伯说的才对， 他是无辜受苦，你们对他的批评论断都是错的，这样了解吗？好，所以神就跟他的三个朋友讲说，你们现在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你们需要去跟约伯和好。一贯的原则，新约也是这样啊，你们要去献礼物以前，你们要去敬拜神以前，你们要怎么样？想到有人向你怀怨，想到有跟谁有嫌隙的，你要先怎么样？先去和好，你再来献礼物，是不是？所以神跟他三个朋友说，你们去七只公牛七只公羊，你们去找约伯，让他为你们祷告，我就悦纳你们。好，那这是他三个朋友的功课，他们得罪了别人，他们要去请求饶恕，他们要去寻求和睦，这个没有问题。那我们来看约伯的功课是什么。你现在人生经历很大的风暴，你的朋友本来要来安慰你，全部都来指责你，说就是因为你这个做不好，你那个做不好，所以今天神才会这样子惩罚你。然后有一天你的朋友来说，啊，对不起哦，我乱讲了，我讲错了。你的心情是什么？请你原谅我。你会原谅他吗？很挣扎哈、哦。我起码要让你受一点苦吧。你看这边说对，很诚实哦。我怎么能够这么轻易就放过你呢？对不对？好，我可以原谅你，但是我起码要这个报复一点点回来嘛，是不是？想两天，让你心里挣扎一下哈。就我们人心里总是有这种哈，就好像你我们像我们如果看到坏人一下就被打死了，我们就觉得怎么让他那么好过呢？有没有怎么要让他也受一下折磨，然后被抓被关怎样的哈？你看这就是我们人的心态啊，我们人就是想要以恶报恶嘛。是不是？所以你看所有新约里面哈，圣经给我们的教导都是反转我们的罪性的，按着我们天然人的本性，我们都说我才不要让你好那么好过，对不对？但是神一直告诉我们，你若不饶恕我就不饶恕你，对不对？包括今天牧师讲的信息就是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为的心，用爱心互相宽容啊，对不对？那个宽容是什么？就是你得罪我，我愿意原谅你嘛，我愿意放手让你走啊，我不要把你跟我自己关在监牢，你这不就宽容吗？饶恕吗？ OK， 所以对约伯来讲，他要学习的就是饶恕的功课，释放自己从苦毒、怨恨跟想要报复这样的一个权利。他有没有这个权利？有啊，对不对？他有这个权利啊。但是我们今天歌不讲放下自以为应有的权利，对不对？我们可以有这个权利，但是我愿意放下来。主耶稣也有权利，对吗？可是他在十字架上他说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OK， 所以他的朋友要学习去跟别人道歉，寻求人家的饶恕，跟人家和好。约伯要学的就是他要顺，他第一个要学习的是什么？他要顺服神给他的这个环境，因为一切都是神允许的，他要先顺服神给他的环境。第二，他要饶恕他在苦难当中伤害他的人、误解他的人、欺负他的人，对不对？他必须要学习饶恕。好，所以约伯从苦境转回，第一个因为他遇见神，第二因为他愿意顺服神，他为他的朋友祈祷，其实就是接纳他的朋友，其实就是饶恕，对吗？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他说，我们要什么？爱我们的仇敌，为他逼迫我们的人祷告。这就是耶稣的生命啊，这不是耶稣自己只是嘴巴讲讲啊，他自己完全就做到的，对吗？他饶恕那些欺压他的，把他钉十字架上的人。所以主的生命今天活在我们的里面，主也要我们能够学习饶恕、和好、为逼迫我们的仇敌，为他们祝福，为他们祷告，对不对？好，有些人听过我今天其实牧师讲到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六章那段经文，对我来讲是一个刻骨铭心的经验。这个就是从风闻有你到亲眼见你， 对，那我很快讲，有些人听过，有些人没听过，听过人就复习一下哈。对，很多年前呢，因为我们家要做 remodeling， 所以我就 sign contract， 所以我那个 contract 拿了我的钱以后，他就落跑了。人就不见了 ，OK？ 那我在那过程当中呢，我受尽煎熬，因为那是一笔很大的钱，我里面有很多的自责，因为我们家都是黄浪一个人辛苦赚钱，我就觉得说他每天晚出晚归，OK？ 这辛苦赚的钱呢，就让我糊里糊涂的就被人家骗走了，我心里就对他感到很抱歉，我非常非常的自责哈。但是就这一点，我先打岔一下，要称赞他一下。他看到我这么大的痛苦，你知道他跟我讲什么吗？他说钱再赚就有了。他说你不要那么难过。他跟我讲，他安慰我，他钱再赚就有了。他说只要你快乐就好。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说，哦，他就做我的后盾，他就告诉我说，他不要我一直陷在那笔钱里面。但我告诉你，我的挣扎，我有整整一年的时间，我没有骗你哦，我一直在追那个人，我想尽各种办法打电话，然后呢，我有好几次我都一直跟神讲说，主，我要去告他。我们不是有那种什么局那一般的法 small court 嘛哈，什么那个 claim court 嘛，我就想说我要自己去 file claim， 我要去告他这样子，这些都在我的头脑里面想哈。所以你知道，我有几次神很清楚的带领我，那我在那过程中，我就跟大家讲我的挣扎哈，其实对我来讲就是一个信心的考验。我对神充满了信心，我跟神讲，我宣告主，我感谢赞美你，你一定会把这笔钱还给我。我告诉你我的祷告几部曲哈，我一开始刚刚发生事情的时候，我就这样子每天这样的宣告，充满了信心，哇，主，我赞美你，你实在是一个太棒的神，你是大能的神，你会把这个钱还给我。祷告了半天，电话也没人接，然后呢，一切都烟消，都没有消息，这样。好，我就开始我的祷告呢，就变成说，我说主，好，愿意学习顺服你，如果你不打算把钱还给我，那就这样子，我的祷告就变成这样了。好，然后呢，可是哈，你知道人有诡诈，人心就比万物都诡诈，我虽然嘴巴这样子讲，可是我心里还在想我要用什么办法把那个钱拿回来，所以我就想说我要去告他嘛。 OK， 好，所以每天早上说，主啊，我感谢你，嘴巴也是说，主，我感谢你，你若不把钱这钱还给我，主，你就帮助我顺服你，嘴巴就这样讲，然后心里就在想，我要怎么告他，就很诡诈，对不对？后来有一天，我那时候我就实在是忍耐不住了，我就真的去打开我的电脑，我就要打算用我的 Word 写那个 file claim 哈，要去告那个人。我电脑才刚刚 power on 哦，电话就响了。你知道我不是说我那过去几个月找那个人从来都找不到吗？都是打路机吗？好，不是电话响，我讲错，我就刚刚把电脑打开，神就叫我打电话给那个人。好，我就跟神 argue， 我说主，我才不要打，我过去几个月每次打都是打路机接的，我才不要打。OK， 然后呢，神就说了第二次，你现在打电话给那个人，好啦，那我就顺服嘛哈。可是你知道，我一边打的时候，我一边就跟神讲，好，你要我打是不是？我打给你看，一定是打路机，你心里是这样想，所以就打了。没想到亮了两声，竟然是人接的，然后就换我惊慌失措，因为本来打算对着打路机留言嘛，突然间亮了两声，怎么是人的声音呢？而且那个声音就是非常的软虚弱，就有气无力这样，我就吓了一跳，我就说你是谁谁，他就说是，我说你发生什么事，他说他得到肺炎pneumonia， 好，他得到肺炎正在住院这样子。然后我本来从那个很生气要跟他讨钱，有没有，一听到他那样讲，哇，那个神的怜悯就顿时就进来哦，我就开始一直关心他，慰问他哦，问他说你现在怎么样，我都忘记是要跟他要钱，然后我就一直关心他，然后讲完之后我就跟他说啊，你好好的养病，我会为你祷告，然后就把电话挂了。挂上电话才想说什么忘记跟问他说什么话，我钱，然后好了，那我就把电话挂了之后呢，
我就想说，哎呀，那么可怜，气也消了哈，我就把电脑关上了，我就下楼了。结果你知道，我都觉得说我这个人实在是气度太大了，对不对？结果我下楼的时候，神说：“你现在下去拿一张慰问卡，写卡片给他。”我就跟神说：“主，你有没有搞错啊？今天是他对不起我，哎，不是我对不起他，为什么我要写卡片去慰问他？”好，然后我心里面就很不平啊，哈，然后一边走呢，神又讲第二遍，真的绝对不要让神讲到第三遍 ，OK？ 好，神就讲第二遍，啊，你现在下去写一张卡片给他，啊，赶快拿一张卡片，就当然是出于真心，因为是确实，我一边下的时候，我就已经在为他祷告了，我就已经求神在医治他，而且求神来怜悯他，如果他还没有信主，求神拣选他，哈，然后呢，我就一边下去，我就拿了卡片，我就这个文辞并茂的写了一封卡片，就寄出去了。那结果你知道我在写完的时候，哈，突然间哦，写完的那一刹那。突然间，马太福音第五章那段经文就是：你们要为逼为你们的仇敌祷告，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人祷告。这句话就好像很鲜明的从我脑海中这样就出来，我就哭了。我哭不是因为我被人家伤害，我被人家骗了钱，我哭是说这句经文，你看我背的很，我会很会背哈，也不知道读了几遍哈。我说那第一次成为我的生命。那一句话第一次成为我的生命，我真的在为我的仇敌在祷告，我真的在为我的仇敌在祝福，我真的为了他的灵魂能够得救，我在为他祷告，所以我就哭了，那我是喜乐的眼泪，我就觉得说主太宝贵，我如果没有被人家骗钱，我没有顺服你去写这个卡片，我没有顺服你打那个电话，我今天就没有办法亲眼见你，对不对？我过去就是封文说你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祷告。我今天这句话成为我的生命，所以现在呢，人家得罪我，我要为他祝福就很容易。你这样懂我意思吗？好，所以你人神让我们有这些经历，包括约伯也是，他有这些经历，其实是要让他看到他生命还有一些欠缺的，还能够变得更完全的。比方说，他要学习什么饶恕啊。那些得罪他的，如果他从来没有，我问你哦，你一生大家都对你非常好，都很爱你，从来没有人得罪你，你怎么知道你遇到人家得罪的时候，你能不能原谅他呢？你怎么知道你能不能还为逼迫你的人祝福祷告呢？如果从来都没有人伤害过你，
那你就是
啊，你很关心这件事情。对，你们都搞错重点了吧？好，我告诉大家神让我学习的功课。好啦，那我算是我的第一关，我就为他祝福祷告，我卡片寄出去了，这件事情我就平息了一阵子，我就不再管那个钱了 ，OK？ 但是呢，之后还有第二关、第三关，你知道，就我跟你讲，一年的时间嘛，我就在那一直反反复复挣扎，隔一阵子我又觉得哇，那个钱好几千块，我很想把那个钱拿回来上哦，所以呢，心里又开始蠢蠢欲动。好，传话长说最后一关哈、哦，真的让我死心的，就是有一我还记得某一个主日的早晨。我那时候那天早上要来敬拜的时候，我就跟神讲，我说主，我不行了，我一定要来告他，我今天去完会我回家我就要去告他，这样我就先跟神打报告，好，然后就来聚会了。就那聚会我问神，我是这样子的，我那天早上出门我问神，我说主，如果你今天你请你给我话语，如果你没有给我话语让我说我不要去告他，我就要去告他，我是这样跟神讲的，我说主，如果你不要我告，请你给我话 specific 哦，你一定要给我话语。好，所以我就出门去敬拜，然后一整天，因为我问了嘛，所以我一整天我都非常留意，哎，牧师讲到有没有讲到啊？主日学的时候有没有听到啊？这样子哈、哦，我一整天都非常留意，神什么话都没讲哦。到了那天中午，我跟黄耀我们出去吃饭的时候，你知道在吃饭，我们俩很开心在那里聊天，我根本就忘记这件事情了。突然间，你就想象那个画面哈、哦，我举起我的筷子准备去夹菜，筷子在空中一半的时候，神的话就出来了。就跟你说后前书六章那一节，你们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为什么不情愿受亏负呢？你们且是弟兄与弟兄相告，且告在不信的人面前。神的话有没有够清楚了？ 神要不要我告？然后大家都知道，对，我真的那个筷子就在半空中停住，然后神的话就这样，然后我就只好顺服啊，因为我跟神求嘛，我说主，如果你不要我告，请你拦阻我，你给我很清楚的话，那一天我真的就死心了。我就再也不管我的钱，所以那个钱到现在确实是没有拿到，但是我有平安了，我有平安。那我经历这件事，我要告诉大家说，你不要以为你祷告神一定都垂听你的祷告，可是我这个经历过程当中，我自己得到很多，我经历到神话语的真实，我也学习饶恕，对吗？然后我也学习说，我要为我人生的这些损失，我要 let go， 对不对？那我告诉大家这个故事的高潮就在又要回到我们家先生名字的一句话，他说他那句话真的是为这个事件画下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句点。我跟你讲，因为哈，你知道，虽然我不再想起这件事情，也真的不再想要去跟他追讨这个钱，但是我在问神说，主，那你到底在这整个过程当中你要我学什么功课？我难免还是会问嘛，好，除了我刚刚分享的那些事情，我还是会心里还会有一点点一丝丝的盼望，会不会有奇迹出现啊，等等这样的事情。那有一天呢，我就在跟他讲，是已经过了大概两年了，好，事件发生已经大概两年以后，有一天我就在跟他讲，他告诉我什么事你知道吗？他跟我说，他说其实这件事情还没完，他说了，他说这件事情呢还没完，我们都，这就是他讲的名字的话语，他说我们都不知道这件事将来会成就一幅多么美好的图画，因为我只有看到我的 part 嘛，我并不知道对方的 part 啊。我当然我自己用很多的想法，我说也许他真的需要钱，所以神借我在帮助他。然后呢，我也很诚心的希望说，为他的祷告，我给他的卡片，真实能够感动他来相信耶稣。我跟神讲，我说我希望有一天我将来到天上的时候，我可以看到他。当然不是为了跟他要钱，然后到天上地上捡就是一块金砖了，我也不需要那个钱了哈。但是我说我很希望，我真实希望我在天上可以看到他成为我的弟兄。所以黄旺跟我说，他说这件事情将来不知道要成就一幅多么美好的图画，我们现在只是看不见，所以我们不要失去那个盼望跟信心。你们知道这句话给我多大的安慰吗？我突然间觉得说啊，神让我的这些损失都是有意义的，为了可能为了成全另外一个人的生命，对不对？然后他下一句说，他说而且有时候这个画可能这幅图画要到天上才看得见。因为确实你要知道，我们人生在世，约伯是很幸运，他还活着的时候神就让他看见神自己。你知道在约伯记十九章里面，约伯二十五到二十六节，约伯说，他说我这个皮肉毁坏之后，我知道我能够怎么样看见我的救赎主。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死了以后我就可以跟神面对面了，他里面是这样子想的。可是没想到没过多久神就向他显现，对吗？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经历很多事情，我们盼望有一个答案，我们盼望神向我们显现，但是有的时候很多事情的答案你要到天上你才知道，你愿不愿意等候呢？你的信心能不能撑到你到天上才得到答案呢？是不是？好好，来赶快回来好，所以我们来看，在我们已经到第二页了哈。好，所以呢在第二页里面，另外一个对约伯来讲我觉得很宝贵的功课是，约伯是先降服神，他才从苦境中转回，对吗？他先向神懊悔，他先顺服神，与他的朋友和好饶恕，神才让他从苦境中转回。神不是先让他这个从苦境中转回，他才去降服神，他才饶恕。你有了解我意思吗？这两个差很多耶。你懂我意思哈？所以本来撒旦的挑战就是这样嘛，他就是跟神讲，约伯就是都蒙你赐福，什么你都保护的好好的，你给他这个给他那个，他当然爱你啊，他当然敬畏你降服你啊。你如果把这些东西拿走，他一定就不爱你了嘛，这是原来撒旦挑战的，对不对？可是我们看到约伯他最后是什么？他是因为先降服，他才从苦境中转回。这个真的很，我们昨天我很感谢林牧师，我们安排昨天那个见证分享会太棒了。好，我从这些弟兄，我都有在做笔记哦，这些弟兄姐妹让我看到一点哈，
就是说虽然他们能够站在台上，因为他们的病都有得到某种程度的医治，所以他们在台上感谢赞美神医治他们。但是像那个周妈妈的女儿 Winnie， 她就说，她说感谢神，我的脑我的肺里面所有的癌细胞都已经钙化了，医生说看不见了，她欢呼喜乐。但是她后面讲了一句，她说可是我的脊椎因为受癌细胞的侵蚀，你们看他现在都驼背嘛，哈。他说他向神祷告，他也有信心，他向神求医治他的脊椎，让他能够重新直立起来。我们可以有信心啊，就像主，我相信你一定会把钱还给我啊，对不对？我们大家可以有这样的信心。可是当他祷告祷告，他发现他的背还是驼的，神并没有使他失去的脊椎长回来。他说什么？他说我感谢神。他没有医治我的脊椎，他一定有他的目的。这叫做先降服。那至于神以后是不是会医治脊椎，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起码知道 Winnie 已经通过这个考试，他先降服。这都是我们要学习的。你今天愿意降服神，你今天还愿意抓住神，只是因为你认为你这样拼命的祷告，还有人为了要神让蒙神垂听禁食祷告。禁食祷告我跟大家讲是非常好的操练，也是一个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要学习的。你知道禁食祷告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的灵命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帮助我们成长的一个方式。但是禁食祷告不是用来操控神的方式。我发现很多人危难的时候啊，生病的时候啊，紧急的时候，就想说什么我来禁食祷告，这样子我祷告比较有能力。 No， 禁食祷告不是这样子的目的，就是你不吃饭祷告啊。好 ，OK， 好，那禁食有你不以后我们再花时间讲禁食，好不好？今天我们就不讲。我现在只是说，我们到神面前来祷告，所有我大家记得哈，你到神面前来你的祷告都必须是主，我是要来顺服你的而祷告，我不是要来从你那里得到我想要的东西，所以我来祷告。对不对？这完全不一样哈。一个是以神为中心，我们讲到神的主权，讲到顺服的祷告，跟说我们利用神的祷告是完全不同的。那约伯给我们看到一个很好的榜样，对不对？他不只是，而且我常常在分享说，我常在分享说，我们的见证，你今天听到很多的见证，病得医治，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工作有着落，感谢赞美主；夫妻关系、亲子关系这个和好，我们感谢赞美主，这都是很好的见证，对吗？那可是你知道真实更难的哈，更进一步的见证是什么？我工作，我现在还是失业，我的病还是没有得医治，我的钱还没有拿回来，主，我仍然感谢赞美你。这个也是生命的见证，对吗？世界的人他们要一帆风顺才能喜乐，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人是即使环境不顺心，我们仍然能够喜乐，这就是我们跟人家不同的地方，是不是？所以到底我们的生命活得跟一般人一样，还是跟一般人不一样？我们都要问我们自己，是不是？好，所以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个，我讲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村中觉得羊棚内没有牛的时候，你仍然能够因耶和华欢心，因爱你的神喜乐。你看去年黄旺被 lay off 的同时，我们家就遇到了很多事，马桶也坏，然后贷款也，因为那个房屋贷款就不能了嘛，因为他没工作了嘛，哈，就所有事情全部卡在一起，就一团的混乱，然后加上教会的服事什么，就我心里压力非常非常的大。所以那时候我就说，好，主，感谢你，即使以往没有工作，马桶又坏了，服事又这样，小孩又那样，什么，我仍然什么因救我的神喜乐。后来神就使我从苦境中转回。OK， 好，所以呢，我大家看一下第八页里面，我有一个黑体字，在第二段的黑体字，我希望大家每一个人都能够来思想，在面对未知的将来时，你所关心或是担忧的事，我的人生是否能过得一帆风顺，还是我是否能在任何环境中都顺服神？你一定得要问你自己这个问题，因为而且这是你自己的考试，没有人能够替你考这个考试。
我们今天学约伯记只是在预备我们自己面对苦难。你学了半天，如果你没有从约伯的故事里面得到一点点力量，你下次再碰到苦难的时候，你整个人就被击垮的话，那你就白读了。神让我们在还没有遇到事情的时候先给我们打预防针，对不对？先提醒我们，先让我们有这些 mindset 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来学习。 好，所以苦难中的智慧是什么？有史以来我们一直都在问啊，义人为什么会受苦，对不对？神如果是良善公义慈爱的，怎么会让这些灾难发生呢？那不就表示神不公义不慈爱吗？我们大家都在问啊。所以约伯的三个朋友他想不明白，他们就认为说只要有不好事情发生一定跟罪有关吗？这就是他们的想法吗？好，那以我们有限的智慧我们不了解，但是不是，但是确实哈，有一些罪是神的管教，是因为我们犯罪得罪神。你看以色列人整个国家，对不对？被外侮侵入，这个被国家灭亡了，就是因为什么？他们犯罪被神管教嘛。你如果去读那个生命记第28章，前半段讲祝福就一点点，后面至少三分之二全部都在讲，如果你犯了这个，如果你没有遵循这个，就有哪些病哪些病，就有什么灾什么灾会随着你。所以确实我们如果得罪神，神是会管教我们，会让我们经历一些苦难。你看那个约翰福音第5章的样子，那个病了38年的瘫子，神耶稣把他医治以后，碰到他，耶稣跟他讲什么？耶稣说你不要再犯罪了，免得你以后所经历的比现在更严重。显然他的病跟他的罪有关，对吗？所以这个我们的苦难确实有可能跟我们所犯的罪有关。所以如果你今天经历一些不好的事情，你要先来问主，主啊，是不是有什么我需要被光照的地方？有没有什么我需要认罪悔改的地方，需要被你调整的地方？然后你问主，主借这件事情你要我学什么功课？这是我们面对苦难的态度。好，那这个神没有直接回答约伯的问题，对不对？他告诉约伯说，我是创造万物掌管万有的神，那这样的我够不够抵得上你原本要的答案？神在问约伯啊，够不够，我够不够抵得上你原本要的答案。好，神在苦难中给约伯一个新的眼光和思考的角度，让我们去理解说，究竟这个受苦的经历给了我们什么，是其他经历所不能给你的。所以我很喜欢杨牧古牧师，很多人都听过我一再的分享这个。杨牧古牧师那时候他得鼻咽癌，后来他也是因为鼻咽癌过世了。他以鼻咽癌奋战大概10年，他在那整个抗癌的过程他非常的痛苦， OK， 可是他说很多人的都会在病痛当中就会问神，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这样的事临到我。杨牧古牧师说，我们不要问为什么，他说信仰不是用来解释人生的，信仰是用来承载人生的，有听懂吗？我们今天信的主不是来让我们知道为什么这件事会发生，为什么那件事会发生。今天我们所相信的神是来告诉让我们，即使在不知道这些事情为什么会发生的时候，我们有那个力量，有那个盼望可以往前走。这样了解意思吗？好，所以你当然可以问神为什么，神不巴着你问他为什么，也许有些时候神会回答你。但是如果神不回答你的时候，你要问你自己，那这个神还是值得我信赖的神吗？他还是一个慈爱的神吗？我神说有了我就拥有一切，对不对？我很喜欢大卫讲的，神你是我的一切，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对吗？拥有，神说拥有我就拥有一切，那答你要的答案也在我里面，你不用确定，你不用一定要有个 specific 答案，你有我就够了啊。这样懂我意思吗？就是神要告诉约伯的，你必须要从需要一个解释转移到我自己。 好，对，所以像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1分钟就好。我不是跟大家讲我一直有睡眠的问题吗？然后我曾经有1年的时间呢，我都没有办法睡觉嘛，我就是到了大概2-3年我就一直清醒到白天，所以我白天都这样浑浑噩噩。好，然后我每一天睡前我都充满了信心， 跟神说，主，我感谢赞美你，你今天一定会让我好好睡觉。每一天都充满了信心的宣告，然后每一天都没有办法好好睡觉。然后呢，就这样到了一年以后，有一天我就非常的生气，就像约伯一样，我就很生气，我那天我就不祷告了，我就跟神说，主，你为什么不让我好好睡觉？我那天就这样直问神，你为什么不让我好好睡觉？很气哦。你让神的话，马上神没有像让约伯等那么久哈，神马上就回答我了。而且呢，神一样答非所问，他没有回答我，他为什么不让我睡觉？神说：所以你就不爱我了吗？那我还能讲什么？我马上说：主，你知道我爱你。主，你知道我爱你，对不起。就像约伯的心情一直直问神为什么为什么。当神出来说话的时候，约伯也看到自己的卑微啊，对不起，我当时就是这样。然后神就让我开始看到，我过去这一年因为不能睡觉，我每天非常的疲累，可是神都保守我，我的服事一样都没有落下，我的小孩也没有因为妈妈很累就什么东西有缺乏，然后我开车从来没有出事。我就看见以前一直看自己就很自怜，有没有看到自己好可怜的不能睡觉哈？然后后来神就让我看到他怎么样允许我在那环境里面被磨练，而且神用他那看不见的手，他一直在保守我的平安，我自己没有看到。所以从那天开始，我再也不跟神求让我好好睡觉了。我每天要睡觉以前，我就照往常说主晚安，那我就去睡了。然后我现在如果半夜起来呢，我就醒来就非常清醒嘛，然后我就醒来，我就转个身，我就跟主说：好，主，我们现在要聊什么呢？因为我就知道接下来我就睡不着了嘛。OK， 好。然后我昨天也是，我昨天到两点多才睡着哦。今天六点神就把我叫起来，因为讲义还有东西要补的，神就开始讲好多话。我说：好，主，你讲慢一点啊，等一下我起来我会忘记，你再讲慢一点，我等一下下去再抄这样。OK， 好。那你看，可是我现在就很有精神。对不对？感谢主，我们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哈。所以你就算人生有很多神没有垂听的祷告，你有很多困难没有解决，神今天也在问你，所以你就不爱我了吗？所以我就不值得你信赖了吗？其实神看不见的手一直在我们的身上，对不对？好，所以苦难中的智慧就是第一个，我们要从需要的解释转移到神自己，相信说信仰是给我们力量，不是来解释我们为什么会遇到这些事情。好，在苦难当中呢，约伯不断的跟神说话，他从不向神隐藏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跟感受。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人与人之间，尤其教会的弟兄姐妹，这个真的是我们需要被主破碎的地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还是戴着面具，我们不敢让弟兄姐妹让别人知道我们真实，所以我都跟你们分享我的软弱，我失败的地方，因为反正隐藏的也没有不显露的嘛。我跟你们假装有一天你们可能都会知道，那我不如先坦白。 OK， 所以神要我们爱人不可虚假，就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我们要很真实。我们有时候为了以为那是很好的见证，好，所以我们要在神面在人面前维持美好的形象，我们认为是在为神做见证，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我们戴上面具，我们有很多真实的想法，我们不敢跟神讲，我们不敢跟别人讲。那神给我一句话，神说其实真诚的表达我们的软弱不会让神不高兴，也不会绊倒别人，只有那个虚伪啊，虚情假意啊，虚伪才会绊倒人，你知道吗？像你昨天如果有机会听他们分享的见证，他们都有分享他们的软弱啊。你看像维尼，他说他去做脑部放疗的时候，他本来很有信心相信神会医治他，后来越做越做身体越来越虚弱的时候，他就开始怀疑神了，啊，神你到底会不会医治我啊，对不对？他很真实的分享他怀疑的过程，他的软弱啊。然后圣贵弟兄，他说他坐在外面，我自己也很感动，他坐在外面等待哲方在里面做检查，他说从很多人等到后来人越来越少，他就知道大事不妙了。但怎么会做那么久的检查，他就知道大事不妙，他就是抓着神，他说主，不要是癌症，不要是癌症，不要是癌症，多么真实啊，这就是他的想法啊。
可是没有想到神让蛇方拥有的癌症还是所有乳癌里面最严重的一种，对不对？所以他很真实的告诉说他很希望那不是他们家，然后他都开始想那怎么办，他怎么办，小孩怎么办，这些都是很真实的想法，我不需要向弟兄姐妹隐藏。我跟大家讲，他这样分享出来，没有一个人会觉得他怎么对神信心那么小，不会的，是不是？反而我们看到说他怎么样从那软弱里面被神提升，他说神给他话语，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来哈，所以希望我们开始学习在教会里面，你说这跟外面人可能你没有办法，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操练，我们用真实的自己与别人相处，我们不需要戴上面具。你在小组也是，你有什么软弱你分享出来，人家不会看清你，反而你要装着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你要不愿意让人家看见你里面真实的自己，有一天人家看见你真实的自己，你就绊倒人了。你们这样有了解我意思吗？好 ，OK， 好，所以这是我跟大家分享，尤其我们最近教会，其实我不是在批评论断哈，但是这真的是让我很痛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就发现说，以前从来不来关心我、没有跟我讲过话的人，然后很久没来聚会的人，突然通通都出现了，然后就非常的关心，一直嘘寒问暖，后来才发现原来是要跟我卖东西，来。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不要带着目的，带着这种虚假的面具去关心别人，去表达一些事情。好，在患难当中感到忧伤、沮丧、孤单、无助、惧怕，甚至愤怒、怀疑，或是想结束生命。你知道以前我在婚姻里面很痛苦的时候，我曾经开车在路上，我在No 但弟兄姐妹，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对不对？我一定也有我自己的问题，大家不要眼光看那边。所以我只是说，我在婚姻里面，神让我有学习的时候，我自己很痛苦的时候，我就曾经开车在路上，我就跟神讲说，我现在真的好想我就出个车祸人就走了，就是那种心情。我们人在沮丧、在患难当中的时候，我们会有这些负面的情绪，但是神要提醒我们不要沉溺在那些负面的情绪当中，因为你一直沉溺，你就会怎么样，会让你的身心灵造成很大的危机，你可能就远离神了，你可能就忧郁症了，你这样懂我意思吗？所以这些负面的思想意念是很天然，就像神没有说我们不能生气，神只是说你生气，但是不要含怒到日落，意思就是你不要让那个怒气、那个负面的情绪一直累积在你里面不去解决，这样懂意思吗？所以你不要，你下次有这些负面情绪，你不要觉得哦，我自己我怎么信得主，还有这些思想意念没关系，但是你要赶快到神面前来，或是向人去倾诉，你要赶快把这些垃圾都要把它倒掉，知道我意思吗？神，所以我们要敬拜神，抓住神，向神诉说我们的软弱、我们负面的情绪，而且我们要学习怎么样祈求神的帮助，抓住神，跟神讲说我没有办法，像那个癫痫的孩子，神问耶稣说，如果你信，再信凡事都能，他说主我信，可是我信不足，求你帮助，有没有？他就跟神承认他的软弱，我没有办法，我很想相信，我没办法，请你帮助。这就是我们向神的态度。你告诉神，哦，今天牧师讲道讲得很好，我需要改变这个改变那个，可是主我做不到，请你帮助我。这是我们的态度哈。所以耶稣他也很坦白的讲，他说主如果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他也如果可以，他也不想上十字架啊。但是他最后说什么？我愿意降服吗？照神你的意思，不是照我的意思嘛哈。所以让我们对神更真实。对人更真实，你不要想说你不讲神不知道，你不讲你不表现出来人不知道，我告诉你，真的有一天神就把我们暴露在人里面。所以像牧师今天在台上先认罪是对的，没有免得以后被人家揭露出来，对不对？确实是这样子，让我们很真实的面对我们自己。那苦难给人什么，顺境不能给的，这个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再多讲。学会顺服，耶稣基督也因为苦难使他的顺服可以完全，对不对？我学习神的利率，诗人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了使我们学习你的利率。苦难使我们经历神的拯救和平安，苦难使我们的信心受到考验，而且可以成全完备。苦难使我们的生命被炼尽。约伯记23章第10节就很有名的一句金句，很多人都会背的，他说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可约伯自己讲的， 他经过这些苦难，他有一个信心跟盼望，他说我经过这些试炼之后，我的生命会像金子一样，对不对？好，我们生命被炼净，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能够操练得着真实的喜乐。罗马书第五章说，就算是在患难当中，都什么欢欢喜喜的，对吗？好，所以苦难使我们懂得积极来寻求神。平常都不读经祷告的，你遇到患难，你不得已只好抓住神。好，对，然后苦难使我们荣耀神，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如果仍然有信心，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能够得胜，不犯罪的话，我们是不是就荣耀神呢？最后一点，苦难能够使我们成为别人的帮助跟安慰。昨天那个寿山姐上台讲，她说当泽芳生病的时候，第一个去看她的你知道是谁吗？就是佩君。因为佩君自己得到乳癌，她正在跟乳癌抗争，她是不是最有资格去安慰泽芳的人？对，所以哥林多后书一章讲说什么？他说我们在患难当中，神就安慰了我们，使我们能够用神的安慰去安慰那些同样受患难的人。所以你今天人生所有的经历，你回想一下，你告诉神，这是我自己跟神的祷告哈。我说主，我相信每一件临到我身上的事都有你的美意，请你不要让我白白受苦，让我人生的每一个经验呢，不仅是造就我自己，而且我也能够帮助别人，这就是我的祷告。OK， 好，所以这就是苦难带给我们的益处哈。所以大家知道，平安不是在风平浪静中操练出来的，对吗？对不对？哈，所以神会按着他的心意跟他儿女的需要，你的需要跟我的需要不一样，所以你会经历的事跟我经历的事不会一样的。你不要把人家的东西原本照抄，然后你说哎呦主，怎么人家是这样子，我不是这样的 ？No， 神说你要学的功课不一样。对不对？让神会按着我们的需要，让我们在各样的环境中被磨练得更像耶稣，这就是神的目的。神借着各样的环境，让我们遇到各样的事情，就是为了把我们磨得像耶稣。你这个，我前面讲的这些东西道理我们大家都懂，对吗？但是要怎么样成为你的生命？宁可让步，听凭主怒，我们要饶恕别人，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对吗？你要怎么样真实能够被人家伤害了，你可以沉默下来，你可以等着神为你伸冤呢？你可以真实饶恕别人，你可以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为一的心呢？你就需要经历呢，而且往往都是困难的经历，才能够使我们从怎么样风闻有你那个知识到亲眼见你成我们的生命。好，所以佩君昨天讲了一句话，他说 他自己最后的总结，他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万事当然包括好的事跟不好的事，所以你要对神有一个爱的信任，你不需要经历的神不会让你经历，所以圣经才告诉我们要为所经历的凡事感谢神。因为如果神让你经历那件事情，表示神有他一个目的，你不要白白受苦，你一定要问神说主，那在这个当中你要操练我什么东西，你要学会。因为我告诉你一个属灵的真理，就是如果你这一次不赶快学会，你会一直要学这个功课，你只是拖长你学习的时间而已，你懂我意思？所以很多同学都学好多年，学好多次，因为他一直不肯降服。但是如果你越快开始顺服神，你学完一次功课100分了，神就不用再，你考试通过，神就让你学别的，你就不用在同样的痛苦里面一直在那里循环，这样有了解吗？好 ，OK， 好。最后我们一起看第九页跟第十页有两个祷告，其实是同一个祷告，一个是繁体版的，一个是简体版，看你们自己习惯看哪一种。那这个写这个祷告的呢，叫做 Warren Myers， 他很年轻的时候，他的丈夫就生重病过世，他说他很年轻就守寡，他写了一本书叫做31天赞美手札。他在第18天的赞美，我在读到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我们最后一起来读这个祷告，如果你喜欢看简体字你就看最后一页，你要看繁体字你就看这，我们一起用这个祷告来结束今天的聚会好吗？ OK， 好。天父，我真高兴因你不仅慈爱而且是至高的掌权者，你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你旨意被召的人都得益处。所以我为我生命中每一个挫折困境，你所允许的每一次的破碎与洁净的过程，每一个难题与阻碍，以及每一件令我焦虑生气与痛苦的事感谢你。我也预先为下一个时刻可能遭遇的失望重担压力与拦阻感谢你。
虽然当我的眼目离开你时，试炼就会带来负面的想法与感觉，但我决定不再把试炼看作是处处阻挠我的敌人，而是欢迎他们如同我的朋友。感谢你，因每一个困境都是观看你作为的大好时机，在适当的时候，你将领我到丰盛之地。我深感喜乐，因你计划借着每一个问题、冲突与挣扎来精炼我、丰富我。透过这些挫折，你把我的软弱、需要、隐藏的罪及自我中心，尤其是依靠自己及骄傲的心态暴露无遗。谢谢你使用试炼教导我谦卑，使我的信心完全，也在我的里面生出忍耐。这些植树预备我的心成为好土，在敬虔上天天更新成长，这是你我都乐见的。感谢你，因当我信心在你的身上，我所遭遇至战至亲的苦楚就要为我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很感激以你的眼光超越我无忧无虑过生活的肤浅欲望，相反地，你成全我想要荣耀你、享受与你团契，以及越来越向你爱子的最深愿望。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我们把这个八月的那个诗歌要放到网上。好。